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也会继续的上课。Charles 老师您好。
丁总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我们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同学们请教了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会很自然的，不论是想要回答别人的问题也好，或者是自己有一些思考想要表达也好，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说，我讲的会不会是错的，这样不是误导别人吗？或者说我觉得他讲的不大对耶，那我应不应该去纠正他呢？对这些问题老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如果说以就是说学习的角度在看，然后如果要学习的角度在看的话，就是他在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其实他试着用他自己独立的思维，他内心独立思维在组织他已经知道的事情。那这种状态的话，根本就不是对或错、好或坏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他需要被鼓励。因为他不断被鼓励的时候，他就不断在用他自己的想法。那如果他发现错的时候，也是他发现自己错了才有用。如果别人跟他讲你这样是错的话，基本上他可能就会放弃他原来自己的想法，他会以为说别人的想法才是对的，那因此他也会一直期待着别人给他比较对的意见，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会停止自己的思维，那因此停止自己的思维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放弃，就是我
们就不敢往下想，
对，我们之前
不敢相信自己，
对，我们之前讲过的恐惧它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从比较开始的。因为你比较之后就会说啊，他比较好，所以呢我服从他，对吗？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那你会再来就是你模仿他。那不管你是服从也好模仿也好，你要不要放弃自己？那你放弃自己的时候，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启动你内在那个你独特的观点、独特的力量。那所以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从错误当中慢慢爬上来的嘛，所以敢肯定他这一刻他所说的话一定是对的呢？你没有办法肯定你这一刻一定对的，因为
而且其实从不同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对的，然后从别人的角度看我可能是错的，可从我的角度看我们说不定是对的。
是，其实真理是无处可寻的，真理只存在你自己的内心里头，以你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经常会坚弃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那如果你是念赛斯思想的话，赛斯是告诉你你必须要把你的意见放在所有的人意见之上，你可以考虑他的意见，编织他的意见变成你自己的看法，可以，你当然可以参考。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这个参考跟学习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那所以对孩子也好，对亲密伴侣也好，你 always 都是要问说，那你对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那他怎么想不代表他必须要是对或错，而只是代表他用他的思维在表达他自己的情感，而他的情感跟他的信念不断在创造我们说的外在实相。所以他的情感跟他的信念本身是从他对他自己的思想的组织而来的，那因此他的组织的这个形式其实是不断必须要被鼓励的。那如果你不被鼓励的话，变成到一个程度他就只会说啊，你怎么说啊，那我看怎么办啊，那大家都怎么说啊，怎么才是对的啊。所以因此你会合照一个二手货的世界里面，你活在一个必须要去听命于别人，或必须要去 follow 所有人家已经有的规则。可是如果你都是在 follow 都是在听别人意见的话，那么创造的人生从哪里来？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人生，对不对？那你那个创造从哪里来？创造是不是从你自己的信念开始？你要发现自己是怎么想的，所以你才可以知道说，那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那会产生另外一种情感，那因此我的创造不断在跟进，对吗？可是如果说我放弃了，那放弃以后就发现到说你心中充满着无力感，充满着恐惧，然后因此你就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见得是牵涉到控制啦，因为你只是知道说我怎么想。好，那每个人说真的都不一样，那你怎么样要别人的想法要跟你一样，那有必要一样吗？因为根据我们在写的
大家都一样好无聊哦。
对，那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就创造一个人就好了。对啊，我之前
真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讲过说
好玩。
如果你有一个 recipe， 对不对？你知道怎么做鱼丸，如果你知道怎么做萝卜糕，那你就按照那个 recipe 一模一样做，不就是多出了一模一样的萝卜糕吗？那你不是有一个佛陀是已经宇宙有的 recipe 吗？ 不是有个耶稣已经是宇宙有的 recipe 吗？那就按照这两个人去做就好了。全世界都是耶稣，全世界都是佛陀，那不就好了吗？他的心智都一样，他的身体，他一切都一样，那不是就每个人都是耶稣跟佛陀吗？那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的用我们不同的意念在创造这个世界嘛。但每个人既然都不同，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的思维充分去发挥呢？因为真理没有在一个大家以为的制定的规则里面，因为一旦被制定以后，它必然就会僵死，一旦僵死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变成真理了，它会用这个部分会框死所有的人，所以它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创造。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没有，对吗？没有一个思想，没有一个想法，没有一个身体，没有一个物种，它会永远存在。那你怎么会认为一个真理必须要永远存在？怎么会有一种真理它会是永恒不变的呢？对吧？所以因此我们其实最近是因为丁山他也弄了一个就是说大家发言的一个 网站嘛，好，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你就不要管你说的对或不对，因为你说的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管你说了些什么，你现在说错了没有关系，没有对错的问题，是你现在把你的想法做一个阻止，没有人会用这个部分来评判你。而且如果说我们学着这样，就我不断地用我自己的想法不断去组织我个人的特质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因此你有你自己个人的特质了，这样。
那么我们在自己思考的过程当中啊，不断地包含又超越，包含又超越，我们就是这样在成长的。所以每一个人有自己成长的脉络，那么让自己高高兴兴的表达，也让别人高高兴兴的表达。
对对，所以我一般哈，你说问我的话，我一般是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的，因为我觉得当我在表达的时候，我是在讲我的意见，对吗？可是当你们在表达的时候，我要非常的尊敬而且非常崇敬的心去看看你们说些什么。好，那我不要去用我的跟你做比较，因为一比较的话我一样的情况嘛，服从谁对谁错嘛，再来就是模仿，对不对？然后这当中会产生什么？产生差异，差异会产生什么？恐惧感，对吗？然后那种的话，那因此你就个人特质反而在这个当中哈会消弭掉。有很多的宗教宗派或很多的大师哈，他都宣称说啊，你们要怎样啊？可是问题是，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有自己的直接独特的想法吗？对吗？虽然你是一个权威人士，所以你说的大家都要听吗？他说的算吗？是吗？当然不是，是我这样讲，你们个人每一个人说的算，不是我说的算。对我来讲是我说的算没有错，可是对你们来讲是你们说的算。就算你们再怎么样不对，就算你们再怎么样有不同的想法，我必须要尊重这个处境，对吗？因为这是实然嘛。好，你根本就不可能跟实然对抗啊。实然就是实然，你们每个人的想法它就是个实然。你是真的这样想嘛，对不对？那现在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是这样想，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对吧？我若真的知道我就是真的这么想的时候，那么真理是无处可寻的，只有在你心中。Yeah. OK，
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都有不安心的问题，就是说我有个朋友，他说他每次忍不住要看韩剧，可是呢，一面看心里一面很不安心，然后看完了又骂自己说很颓废啊，很不长进啊，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麻烦呢？
是，那我们提到不安心或者是恐惧，它其实是跟随着每一个人从你开始有心理状态心理的动态的时候它就存在了，你根本不无法移掉它。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工具，就是因为你有恐惧的心，所以因此你一直在保护着你的存在，对吗？是这样子没错吧？但是某个角度来讲，当我们了解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什么东西造成你的恐惧？是什么东西造成你的不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现在的自己。好，我必须要更好，好，我必须要怎么样，我不接受现在的现状，所以我才会有恐惧，对吗？比如说我今天我撞了人家的车，那实然就是我撞了人家的车，那实然就是我必须要赔这个钱，那不管赔多少，你就专注现在的状况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有担心说，那这个事情会怎样啊，那我会损失多少钱啊，那我怎么样做才可以啊，你有太多的这个部分，你根本就 不去接受你实际上发生的这个处境，只有你不承认你的实然的情况之下，你不敢面对你的实然的时候，你才会产生恐惧感，对吗？我今天假如说我今天有一个不面对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么我就立刻的就发现到说，我在担心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做呢？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比较跟比较出来的，也就是比较之后我刚讲过了，你就会有模仿跟服从的这个现象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今天非常好，我好到像白雪公主那么好，对不对？好、哦，那么漂亮，好、哦，那问题是
那就不可能啊，我们就不是白雪公主。
对，假设说是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要担心说，那十年后、五年后，我年华不在怎么办，对吗？我今天如果很有钱，我要不要担心我的钱会不会被人家骗啊？会不会被人家绑架啊？人家会不会抢我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政治会不会发生变化啊？钱财会变化啊？有战事会发生啊？对不对？那这个都是你没有办法安心的处在于那个当下的状态，也就是我刚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在每一刻都面对实然的自己的时候，我实然就是这样，那我现在就接受这样。那如果接受的时候，我就没有担心啊。我只要接受，我就没有担心呢、啊，甚至也不是接受嘛，哦，也不是接受，你就看到实际上就是这样嘛，根本就不是接受了嘛，对不对？你不需要接受说哦，你叫做丁山，不用嘛，你就是丁山呐、啊，我干嘛要接受你是丁山？
可是我好像很难接受，就是说，我就这样子，每天像有时候朋友约我去吃喝玩乐，嗯，我会不敢去，因为我觉得我去了好像会浪费时间。那可是我到底要干嘛呢？如果我没有我想要的那种成就，我的生命就没有价值吗？当然不是啊。
是。
可是为什么当我们去做一些自己的不把自己的价值感放在那上面，就不合自己的价值感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
我们会觉得
有
罪恶感。
这个、
有
一点点似是而非的一个论点了。好，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有100块钱，对不对？那如果100块钱你刚好可以去买一张椅子或买一张桌子是你所要的，那是很容易的去买到这个东西。那事实上老天爷就给你适当的钱，因为等一下你就看到课文就知道了，像圣经提到的，给你5000块你就去做5000块，是给你1000块你就做1000块，给你2000块你就做2000块，对不对？好，那现在给你5000块了，那你本来就是人可以做那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心灵就等于欲望，你有一个心灵，你就有一个欲望想去达成这个心灵想完成的，他刚好给你这个钱，对不对？好，那这个5000块呢，你有1000块拿去做防疫公司，对不对？我1000块拿去装门把，然后1000块拿去外面做警铃，然后我剩下的话只剩下3000块，那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买我那要的椅子，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欲望，那这个欲望其实来自心灵，它是来自你内心的心，因为我们的出生都是来自心灵，对吗？那心灵本身就是欲望，你本来就有一个欲望可以完成你要做的事，对吗？那是绝对是刚好符合的。现在是说我把我这个100/100的意识花了很多的部分去担心要不要花你的能量。你试试看啊，你说担心的时候你能够专心做事吗？对不对？你责骂自己的时候，你有一大部分的意识是用来责骂自己啊，对吗？你觉得自己颓废，那个都是在你本来看弹气已经产生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本来就可以做好的事情，现在开始骂自己了，所以你的能量把它用来悔恨，然后焦虑，然后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么你会用掉你大部分的能量。因此你做完之后，本来你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情了，然后换回来的话就是，哎，我真没用啊，我怎样，对不对？所以给你100，你可以做100的事，这就是我们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啊，或者是叫全神贯注的一种状态。现在不是，现在是你把它拿来放在恐惧里面，拿来对未来的担心，拿来想控制你的环境，所以你变成没有一个100的钱去买100的东西，所以你完成不了你的欲望。所以欲望本来会达成的，所有的任何人的欲望，你的任何意念，你的意念就等于你的实相。为什么？因为意念创造实相。好，你的意念就是直接可以创造实相，因为能量跟质量它是同样的东西，它就可以直接转化。但问题是能量为什么不能转化成质量？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当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哦，原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为什么色没有办法变空，空没有办法变色呢？是因为有大部分的能量放在控制，放在恐惧，放在自我的担心跟焦虑里面，对吧？你会放在这个部分呢、啊？那放在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看我刚讲的啊、哦，如果说你觉得别人比较好，你会不会放弃自己？那你放弃自己，你那个一百的那个意识，你还剩下多少？对不对？你有一个孱弱的意识心，有一个孱弱的精神状态，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像你有一个没口袋没有钱的自己，所以你没有办法去买东西是一样的。好，那因此我们再看为什么我们失去了精神力量，恐惧啊，不安全感啊。那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安全感？因为你不敢面对自己，再来你不断用好跟坏做比较，然后你不断的用自我在控制。但是自我可不可以？自我当然可以，因为他在评断眼前社会的实际状况，眼前的实际状况，自我很好用，没有错。但是可不可以在这个当中，你不要有太多的僵化的想法，就是你已经固定的形式说啊，我就是怎样啊，他就是怎样。因为这样的话他根本内在的那个力量没有办法流动啊，因为你已经把它僵化成一个部分，它怎么流动？对啊，就像血管硬化一样啊，你血流不过去啊，就像河川被石头挡住啊，那流不去啊。好，那我不晓得这样，因为其实按照克斯的说法，他其实讲得很简单，他说自我就是时间感。好，那自我呢，假如说没有时间感，没有对未来的期待，你自我怎么会有担心呢？自我因为想控制，所以才会产生未来嘛，而自我会产生思想，对不对？那思想其实也是时间感，因为我有思想才有时间啊。你等一下看我们的这个课程就知道，是因为你有一个思维，那思维在流动的时候，你才发现时间在流动，对吧？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思维的话，你就完全处在一种空寂的状态了。可是如果处在一个空寂的状态呢，它其实处在一个前神贯注的状态，因为那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现的状态，它就是等于电流过你的非常好的银的资料，那它完全没有流失掉，那所以电就完全没有被消耗掉。如果电是经过涅洛斯，它会怎样？通过到另外一头的时候已经没电了，你都被花热花掉了嘛，就摩擦掉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家里会有电热丝呢？因为那个是不好不良导体啊，不良导体的话就是等于电从这一头按到那一头的话没电了。为什么？因为它被消耗掉了，它被变成光变成热，对吗？那一样的情况，如果你有那么多的消耗，那么你内在的那个能量，内在想要的，我说心里就是欲望，对不对？你欲望变成外在实相的时候，你变不成，为什么？那做不了啊。所以有欲望有没有不好？我没有说叫你没有欲望哦，我甚至跟你讲说，其实欲望是全然的认真哦。他全然的认真的意思是我完全用一种绝对的宗教情操，我全然的专注在我想要达成的那个问题上，但是我不是要变得更好，我是把我的所有的意识集中起来，没有流失掉的，在处理我所碰到的任何问题。那这个怎么会有能量或者是意识是留给恐惧使用？你没有留任何东西给恐惧啊，对不对？你去看，当我全程关注在一件事情上，你会觉得恐惧吗？不会啊，对不对？那你没有留任何的意识给恐惧，它怎么会恐惧呢？那你如果留给恐惧的话，那么剩下来的意识就不够让你去完成你的欲望吗？这样，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了，会不会讲太那个了？
谢谢老师。
这噼里啪啦像疑点这样哦。
有时候听老师讲的课要听好几遍才可以彻底明白这样。
OK， 那还没第三个问题。
如果要讲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提到自尊心，有一个很好笑的图片，他说清明节的时候呢，上班族的人呢对自己的自尊心做一种祭典，就是那个祭祀的那个祭，就是说自尊心我来看你了，意思是他的上班族的自尊心已经死了，那就是说他在工作上大概是常常被老板骂吧， 然后要去求同事帮忙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说把人的自尊心好像践踏在脚底下，或者他如果存在，你就没办法好好工作，你只好把他所谓的除掉，你才能够好好工作。那我觉得这也未免太可悲了吧？
是，我们这样讲哦，所谓的心理动态，所谓的流动量哦，因为当我一个思维的时候，这个思维本身，我们讲过，之前我们有检讨过嘛，比如说。我在讲话的时候，我在讲墨西哥话，但是我的词句很少，我是不是会从我的肠子心里面去搜刮到底我要用什么话来对应它？所以你就发现到说，思维本身它就是一个行动，然后是一个搜索的一个行动，对吗？它搜索的是你的记忆嘛，对不对？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动量嘛。那动量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既然有动量的话，它就有两面，也就像从钱币一样，比如说我们谈到刚才谈到的欲望来讲的话，有欲望是不是有快乐跟有痛苦？那一定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对吗？因为有欲望。
那赛斯说痛苦是没有必要的，
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当你有欲望，那欲望达成之后，你会产生快乐感，对不对？那你想不想 keep 的那个原来那个状态，或者是更巅峰？那假如弄不起的话，不就会有痛苦吗？所以有欲望会包含这个两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把两个东西说，我只要快乐，我不要痛苦，你不可能做到。但是你可以理解说，好，那我知道我有欲望就有快乐跟痛苦，所以我当我达成的时候，我就不会一直想要去 repeat 它嘛，我不会成瘾嘛，所以因此我一起放掉，我也放掉那个快乐，我也放掉那个痛苦，我同时放掉，就是我达成了，那就是哎，我用这个方式来认识自己。所以我不断的在用这种方式，那我就不再以它为自己所有，所以因此你不会想去 repeat 它，你也不会想去储存它，所以你达成就达成了。好，好，那自尊跟自卑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你有自尊怎么有可能会没有自卑呢？那如果没有自卑，你的自尊又从哪里来呢？对不对？我现在很好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好，所以我要很好。那如果你没有觉得现在不好，你为什么一定要很好？对不对？当我觉得我要很好的时候，它就好像铜板的两面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要从这里行进到那里，那就是有个动量啊。那换言之，这个动量本身就是有起点跟终点，对不对？那起点跟终点就是所谓铜板的两面啊。我有很强的自尊心，那是因为我有很强的自卑感啊，因为它是一体的两面啊。但是你会说，好，那因为有自尊心的人呢、啊，他就会比较负责任，没错啊。那他也形成比较大的压力，或者他的成就会比较大，或怎么样？那你仍然用世俗的这个焦点来看，一件事情的好坏，对不对？那如果他的成就很高的话，那会不会因为这个成就也一样带来了这个成就所带来的压力跟焦虑呢？一样嘛，对不对？那一个最自然的人，野人献曝的人，他难道就没有真正他的快乐吗？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要做野人。我也不是叫你不要去做一个成功的人，
都很好。
那我要的是说，真正实然的自己是什么？好，真正你怎么样？你用你的创造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刚讲过，连真理都不可能永远存在。你的想法有哪一刻能够真正把它 hold 住在那边不变吗？有什么东西它会不变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吗？那既然没有不变的，那你认为你达成的那个好，你是要维持它，还是要更好，还是要更坏？那你要怎么样做，对不对？所以就实然的表现你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正懂赛斯、哦、我觉得我念到克斯的一段话，我觉得蛮感动，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多次元成像，你没有上一层的观念的话，你根本不无法解脱啊，你根本无法解脱，因为当你了解是一个内外之间 inside out 的一个过程。是你的信念跟情感一直在创造外面的实相，一直在创造你的梦境，一直在让你去体验某些部分，而这个体验并没有任何的不好，你只要实然观察到它，它结束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就好了。所以根本就不是说你要当野人，或者说你要当伟人，你可以当的是什么？是你自己嘛。 Be yourself， 这是不是最重要？那问题是你自己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了解？那你要了解自己的话，就不断要去了解自己的思维方式。
那我们上课之前，如果我问最后一个，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克里希纳穆提他说，任何形式的野心都会导致焦虑恐惧。那我们就说，没有野心 到底野心跟雄心有什么差别？那平常心跟野心，
像这种东西的话，你必须要看。
讲完哦，就是说，有些人的生命就有一种想要价值完成的欲望，他就是想要完成那个价值，那这个叫做野心还是？
来，你这个东西哈，你不能经过翻译之后来讨论，为什么呢？因为原文本身它会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它所谓的自立，好，自立，它的自立它是 intelligent， 好，那它某些部分它所讲的话，比如说我说的全神贯注，好了，它全神贯注到底是 concentrate 还是 focus 还是 attention， 你要去看它这个是怎么解释的。那我去查他的原文啊，比如说，
那克氏的原文是英文哈、哦。
他对，他是他写英文，他讲英文的、啊，
他
是英国受教英国教育的哈、哦，所以他的讲法哈、哦，比如说野心是 ambitious 吗？还是什么？因为我们经过翻译之后，那个我问你全神贯注，他真正的原意哈、哦，跟专心，全神贯注跟专心有不一样吗？很不一样，如果看英文就知道了，对吗？All attention 跟 concentrate 会一样吗？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你说野心到底是什么？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哈，以克氏我对他的了解哈，他是告诉你说，你就他一直在讲实然跟因然嘛哈。如果你是花了你的因然的话，那么你就非常的有创造力，而且所有的创造在里面，你不需要用野心，也就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本质的那个部分。那你为什么会有野心呢？为什么用那个野字？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离开你自己的那个因然的标的。那现在问题是说，
实然的标的还是因然的标的？
实然的标的啊，讲错了哈。那现在重点是在于你对你的实然是不是真的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是觉得实然的自己好像是不怎么样。
对、啊，
对不对？我实然自己是不怎么样，但是还是回到我刚提的那个说法，你今天拿到的5000块钱。好，你就好好的把那5000块钱充分发挥，那是你最强的创造力，因为那个是100%的。好，圣经上不会讲叫你5001块，不会讲4999块，他刚才说5000块的人，他就去赚了5000块，2000块就赚了2000块。那换言之，就是如果2000块要去赚5000块，这个叫野心嘛？那5000块要去赚10000块，他就会叫野心，因为那个首先他是做不到。
对不起，这个例子好像不大好，因为那个很会做生意的，他可以一点点钱变成很多很多钱、啊、
对，我对这个例子我是觉得说，那你看怎么去想，
或许我没有懂老师的意思。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玫瑰花不能开成百合花，好，就是你本质是5000块，那你就去赚5000块。它也许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啦，因为如果到现在就
是玫瑰花不能长成百合花，这个很容易了解，
就是你出生当小狗，然后你一直想要成为大狗，你会说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为则易就是。问题是，你不是顺，你也不是宜啊。你看人家莫扎特3岁4岁开始会作曲，对不对？你想说我已经10来岁了，20岁了，我怎么还不会作曲？我完蛋了，我白痴啊，八痴，是不是？是这样吗？你管他几岁会作曲，现在重点是你自己几岁会作曲才重要嘛。如果你真的有兴趣，那么你几岁会作曲？还是说你要看人家说啊，40岁之前如果没有成就的话，哈？啊，就
思义不足畏也已。
对，从此以后你就没有，
就这个人就不用管他了，他没有希望
了。那你要赶快去看那个姜太公钓鱼，对不对？80、90岁了，他还开始，就钓到那个周文王，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看你怎么看嘛。
对。
你如果一直 follow 你的实然的自己的话，你是最高兴的，而且最有能量的，而且最能发挥的。那怎么跟？怎么会变成野心？那如果说你有超过自己的野心跟欲望的时候，你当然会带成焦虑啊，当然也会带来痛苦，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你要的嘛。所以心灵本身是欲望没有错，可是你这个欲望已经配备它能达成的这个目的，就好像任何念相都会达成你那个念相，你本来就是这个念相。我们之所以出生，是因为我们内在的念相啊。那既然我们是内在的念相，它本来就可以达成它自己啊。那为什么你达不成它的自己？因为你有野心啊。你不想达成那样，你想变成另外一种啊？
明白了，谢谢老师。
Okay, 好，那我们是不是回到我们的
课本？嗯，老师现在是第……
我们好像是上到那个9:40，881节9:40的地方。
是，
到昨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在看了一下，好，在9:40停一分钟那个地方，
是
来 OK。 他这里提到，他说一般而言啊，醒时跟睡时的状态一直是你们主要的意识的唯一层面，在你们看来这仿佛是你们进化过程的结束。我们都觉得说我们是最后一层嘛，我叫做 Charles 对不对，你叫丁山，他叫 Amy， 他叫 Kitty， 这个都是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后，就最后的显化，我们认为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不管上面有多少层，对不对？好，那但是这就是我们关心的啦，我们关心醒时嘛，因为醒时的话就是真实的人生嘛。那睡时的状态有很多人也关心啦，我做了什么噩梦，我怎么睡的时候，好像睡的那个时候你还能够感受到你的意识的动态嘛。好，可是这都不是，都不是啊。好像他说在地球上曾有过专门利用意识的许多焦点的文明，也就是说其实那只是我们在利用我们的意识焦点的一种方式，你的醒时也好，你的睡时也好，它只是你在利用意识焦点所化成的文明的一种方式。简单来讲，就是人间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意识的一个实验场所而已。好，它就是意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那样变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而已。那所以因为都是在表达，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真正能够永远存在的东西。表达是不是一个动量，是不是一个想法？那想法怎么有可能凝固呢？是吗？你说两个人相爱，然后最好的是永浴爱河，我看那个会生疮，你在水里面泡太久了是不是？不然皮肤也会不好嘛，对不对？你看你容易爱我看看OK， 开玩笑的哈，我就喜欢开玩笑哈。 OK， 所以他说呢，你们那个地球，你们对地球来讲，醒时跟睡时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两种现象，而且是我们觉得是进化的最后结束了，对不对？你总是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说，哎，那我的上一辈子是什么？好像他们都不存在，其实他们都存在，对不对？他们是都存在，而你在想说好像你是最后一层嘛，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这里才是最后一层，好像人家投胎变成我，所以他好像就没有了？没有啊，我们都存在啊，所有意识都存在，只是我们是以物质的方式 来表示而已。所以它就好像有很多的文明是用不同的焦点在表现他自己。好，赛斯一再的这样讲。好，那这样的过程当中的话，就好像你们专注用工具 在表达一样。那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话，我们就要 吃喝玩乐嘛，要吃穿嘛。好，然后所谓的食色性也嘛，为了爱情，为了这个吃东西，为了年纪，在大忙特忙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文明，而且就是我们焦点所在。你每天烦恼的事情无非就是名利前行，对吗？就是名利前行。你现在长得怎么样，然后你有没有人爱你，然后你多少钱，然后你有多少生命，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嘛。那人家怎么看你？但是坦白说，那个都是一个意识的变化状态嘛。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思维，或者是你的思维这个在物质的这个思维不存在的话，那名利前行对你有什么用呢？对吧？是情感的作用而已。如果你在写一本书，真正你在写，你如果说你这个写的书是永远被你所有曾经有过的意识在看的时候，你会写一个最有充满的爱，不是在那边比较斗争竞争，然后杀伤杀来杀去那种，不是这样吗？所以当然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梦可以是一个极为明确提供一个知行的来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梦境当中的话，梦境是产生实境，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嘛，就是你的所有的物质上的任何的变化跟任何的次序，它是从梦境当中 rehearsal 来的， 在梦境当中呢，他因为有不需要物质化嘛，所以他可以演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式。最后那一种呢，他会在物质的部分呢变成一种焦点来真正去体验它，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最后的阶段，而且它也不是进化的结束，那它也不是一个唯一的文明焦点，所以梦它其实可以来一个变成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知情的来源。所以在作为人进化性发展的一部分，以及你们所认为的现在生活里面的可能性，我都希望能够显示梦的实际重要性。那正好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正好也讨论到这一章嘛，对不对？梦它有多么重要，因为你的人生的次序是从梦境当中它最后的选择嘛，所以它就是一个人类进化的一个部分，而且它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的可能性上表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实际的部分。你千万不要认为梦就是不重要，对不对？所以答案在你没有办法去找的地方，而宇宙仍然被创造，正如每一个人也都是现在在被创造一样。那你看，假如说是以创造的角度来讲，一切万有它开始会用它自己的意识，对不对？我这么想，然后我把它化为物质化，对不对？好像说我现在这样讲好了，丁山你有个欲望嘛，对不对？你有个想法，你有个欲望，对不对？然后这个欲望就会很在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实境嘛，比如说我想盖一栋楼房，或者是我想盖做一个花园啊，或者是我想做一个基金会，不管你想做什么，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你的意念被实际化为实际？好，那梦境它就是一个意识变成物质化的一个突破，所以在梦境当中它实验实验到后来的时候把它物质化了，那就是所谓的人间。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它在每一刻，在每一刻当中重新被创造。为什么？因为没有事情真正存在，所以存在的是什么？是你的感觉跟你的思想。如果你今天没有思想，你会知道自己存在吗？如果你今天没有感觉，你会知道自己存在吗？所以是不是一切都是你在 feel， 你在想跟你在 feel， 对不对？你有什么想法会有什么感觉，对吗？你有不同的想法会有不同的感觉，对吗？所以你当为男生也好，当为女生也好，当为男人也好，当为女人也好，当为这个老人也好，当为年轻人也好，当为老师也好，当为学生也好，是不是你有一个想法，然后因此去体验这个想法？所有的事情是不是你从一岁到现在所过的日子当中，是不是都是一个感觉的过程，感官的过程，感觉的过程，对不对？那感觉的过程除了你的感官之外，是不是包括你的后台的信念？所以它本来就是个意识用它的想法物质化而成功的一个状态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哪有什么时间可言呢？它就是个思想嘛，所以思想等于时间嘛，思想也等于自我啊，不是这样子吗？那如果说我今天不会把这个部分我把它放到最轻的状态的时候，是说我全然能够把内在的想法直接就变成 外在成环境，它就从直接的就变成一种创造状态啊。现在有一个东西，我想应该再讲，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好像有什么特创说啦，什么神创说或是进化论这一类东西，对不对？但是以赛斯的角度来看，既然每一个部分都是意识在变成物质化的过程，就好像你有一个想法想要开基金会，你有一个想法想要去买东西来吃，所以你买的东西吃的，对吧？那因此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你把你的想法直接物质化？那么宇宙是不是也一样的从它的内在意念当中把它变物质化变成你，而你其实是骑乘在这个能量上面，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完全是在这种互卫互佑跟这个内在力量的这个坡上，它安全稳定的向让你提高这个体验这个，可是因为你不相信，所以你一直想要去控制，变成你所要的所谓的野心。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所以现在的问题，这一点是很重要。宇宙是在每一刻被创造，因为这就是个创造，就是个思维过程。而每个人呢，也在每一刻被创造，因为你都是在这样的过程。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想法，我去买一个日本料理来吃，很好吃，Otoro，中午很好吃。但你那个想法变成你吃的那个东西，那如果说以原子电子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真的有吃吗？那 尾仪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原子电子在绕的，而你自己是不是原子电子在绕的啊，你真的有消化吗？你真的有吗？还是那个都是一些意念物化的结果啊，你真的有发现这个人间吗？这个人间的任何东西不是原子电子在绕吗？啊，但是你把它想成是实际，而且你太其他是实际，因为你有感官啊。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看这个世界，他说你们奇怪，这是幻象啊，是 illusion 啊，对不对？他进来需要敲门吗？不需要吧。他需要开灯吗？看得到你？需要去问你怎么想吗？不用啊。所以对他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意念形嘛，一个意念虫嘛。有一次我从很远的地方开车到拉斯维加斯，远远的我看就是拉斯维加斯一片的灯海，我想说那灯海就好像一片的花在长在那边一样啊，而且灯海里面有多少人在赌场里面是赢了钱高兴的不得了，有多少人是输了钱在那边哀嚎，对不对？对啊，这是一个意念物化的结果啊，是意念创造这个物质实相，它的 success， 它的成功，它的骄傲啊，就好像你用你的想法把它创造成功一样。所以他这里有提到，注里面有提到哈，他说最近买了两本科学特创论，我不晓得是不是三达基的思维方式啊，我不晓得，因为他这里没有特别提科学特创论是什么，不过他有提到说，他简单的说法是说，上帝在10000多年前创造了宇宙，好，然后呢？
显然包括了地球，
而那个之后所有的生物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那因为他是讲这种的话，坦白说还蛮无知的哈，因为其实所有的物种都不断在变化，对不对？就算你今天发现某种很严重的病毒的话，你发现了药它明天就变了，对吗？对啊，禽流感每一年都不一样，那何况其实物种每个时候都在创造啊，每一刻都有新的物种在创造，所以它怎么会是没有改变呢？他说可以解释恐龙消失以及我们周遭看不见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生物的种类。那不管怎样，这是一种说法啦。但也有人说是地球是从外星人那边移植过来的，我们就是外星人的实验的一个后代哈。那也有人说，因为我们是先祖，所以我们吃了物质的东西，所以回不起来，没办法回去。但不管你怎么想哈，反正这些都是想法，对吧？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这里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这个进化论了哈。但是进化论在之前的话，应该是被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所公认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你是进化而来的，我们大部分都有进化的概念。那事实上，现在的文明呢，它都用进化当作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所以有进化就有什么竞争嘛，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对不对？所以竞争变成这个世界目前这个文明，地球文明的一个主要现象。但是竞争的问题一样呢，竞争就是比较嘛，对不对？所以比较就会有副作用，叫做恐惧。好，那竞争就会产生一个状态，就是模仿跟服从，对不对？所以因此每个人都会失去他原来的自己。
所以是不是几乎所有的观念都有一体的两面？因为有一种说法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有的时候确实是啊，我不知道这件事做了到底怎么样，那有了一个比较的话，对照组就会让我看见哦，我怎么样做可能会更好一点。可是同时比较又会带来焦虑，带来恐惧，再带来那种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所以其实都是相互为用的。
就是我是这样讲，就是如果你用一个这些东西不断在困扰自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他的思维的最底层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刚刚提到他真正比如说比较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更好，对不对？那更好的意思是什么？更好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做自己叫更好啊，你必须要不是自己啊，更好啊。
那可是我们说明天的我希望比今天的我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是啊，
能够更会，
明天会更好，
能够更。可是老师，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工作明天会做得更顺手，有更多的人跟你签约吗？
对，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是用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单片面的一个看法。如果你真的承认我们今天所写的东西就是信念跟思维在创造外面实相，而这是由内而外 inside out 的东西，那有一个内在秩序，而且有一个梦境它在那边实验，然后实验以后让你去体验的，那你要更好你不是找自己麻烦吗？事实上你就是会更好， 你永远都在更好，你永远在变更好的状态。现在是把那个更好移到以你认为你所控制的更好，而不是内在认为的更好。那谁为大？现在问题是啊，
差别在这里。
对啊，你一定会更好啊！你永远在认识自己。你看这个宇宙不断在爆炸，对不对？所以爆炸的意思是什么？它不断用一个新的思维在创造新的思维嘛。你等一下看它内容就知道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其实最好的是沉在一个力量的翅膀上，好，子弹在枪膛上可以射得又准又好又有力量，箭必须要放在弓，然后你可以射得最准，对吗？那你有没有沉在那个力量的翅膀上？如果你没有沉起在力量翅膀上，你一直用自我想去控制它的时候，你会一直把原来那个力量扭曲成另外一个力量，而且当你去比较的时候，就发现说它比较好，所以我就放弃我自己啊。你能确定？
那
你能确定你永远是最好的吗？
当然
对，你去看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的恐惧，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从一开始，小明啊，你怎么功课没做好？小明啊，这衣服怎么这样穿？哦，啊，小明啊，反正你就是随时都不好就对了啦。到了老了，你说到老，你还怕人家说你，反正随时你就在怕你有什么东西是人家会说你会不好的，对吗？所以你活在一个状态就是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坏。那这个比较的话，你看它给你多少的安全感，而这安全感的这个恐惧感，而这个恐惧感真的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时候需要用到比较吗？
你全神贯注去创造你所创造的东西，有需要去比较吗？你有需要？比如说我全然的去创造我的，比如说我今天做我的事情，对不对？我画我的画的时候，我要去看看，哎，人家有没有画的比较好吗？有需要吗？我画我的画，我做我的事，我把我的事情做得很好，我专心的做我的事，这样比较好，还是一直去偷看别人？对啊，
自己专心。
对啊，你们现在在做那个三分钟的演讲，对不对？你一直去看你这样讲对不对的话，你还能说吗？我们今天开一个创造力工作坊，我们开一个想象力工作坊，然后我们来看看哈，谁如果讲了意见不好，打他一个图，你看还有人会讲吗？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我这样讲是不是最好，所以我就什么都不敢讲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个心理嘛。有的时候连伴侣都是这样，你不确定他是不是爱你的时候，你就不爱他嘛，对不对？对不对？这就是人的心理啊。你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安全的时候，你就更成不要啊。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重点是说，如果我就做我自己，然后我不是喜欢讲阿丽塔那句话吗？当我做我自己的时候，我拥有无穷的力量。那这样你觉得没有创造力吗？这样你觉得不会更好吗？会，因为那个更好是必然的啊，因为它是意念变成物质化的一个过程，它怎么不会好呢？像问题是它在意念变成物质化的过程，你硬把它中间把它扯掉，你变成你无法让它完成。你为什么不能骑乘在内在的力量上面？因为你的力量的来源是从内在啊。
明白了，谢谢老师。
okay.
很有意思。
yeah.
专心做自己想做的。
对，因为你不可能做别人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我觉得你的国语讲得很好，我若为了写你的国语，我就今天不要上课的啦，因为我永远讲不好啊。你这怎么教我？你捏我打我杀我都一样是讲台湾国语啊，不然我要怎样，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说，哎，丁山讲的真的很好，我今天尽量跟他学，然后我就不知道我是在上什么课了，因为我随时的注意在注意什么，我讲的话有没有卷舌，对不对？那我一直在卷舌的话，那我就话就没办法讲了，对不对？我这么溜，然后就一直讲下去，是因为我管他的，是不是这样子？ Yeah. 所以我如果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更好，我国语要更好。那换言之，就是我在表达的时候没有办法 be myself。
是，您讲得很对。Yeah. 然后因为您 be yourself 做了自己，所以你讲的东西就有你的特色，就很多人爱听，就是查老师拍的。
对，因为
查台课程。
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 我后来自己在想哦，我之所以音那么不准哦，因为我常常会用谐音，你知道吗？
其实是很有趣。
我非常的会用谐音，
我是一个创造力的来源。
而且我这谐音，我有很多的联想，啊，对啊，就一个拼多病，我会想说拼头病的不能吃，或者是说这吃的会很有拼头，对不对？你有很多的一个联想。你不是天天在听我，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有我很好笑的东西吗？那这个从哪里来？从音不准来的嘛。那我音准了，还有这些东西吗？没有了嘛。
就少了很多联想，
对，
少了很多乐趣。
对，呀、yeah. 啊，所以，进化论的意思是说，好像必须要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哈、哦。但是现在重点是在于，当然如果说以比较的想法，或者研究他的想法是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中间的阶段？比如说，你说人是由猴子变来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中间物？就它慢慢变成人的阶段。好，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变成那个东西的中间物？好，你假如说是这样变过来，对不对？那它一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为什么没有中间阶段？怎么会变成猴子是猴子，人是人？好，那假设说我们
没有翅膀长一半的，
对，我们今天把一个猴子，我们做实验，关它一万年，让它不断在那边生长，它那一群猴子会不会变人？恐怕不会啊，好，恐怕不会了，因为它没有中间物，它没有中间的媒介物了，好。
现在猴子有玩 iPad，
对啊，猴子它有它猴子它想实验的这个部分，对不对？领养它有领养的特质，没有说领养就一定不好。
从这样看，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当初达尔文的理论那么多人会奉为圭臬呢？那根本就是一攻就很容易破的东西啊！
我在几年前去那个秘鲁玩了、啊，然后就几个都是他们全部都是医生团的嘛，然后我就不小心讲了一句话说：“哎呀，那个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早就已经那个。”哦，他们说：“哦，你怎么这样讲？”啊、哦，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也许我。”我就不想去跟他们去争了，因为他们那个团主要就是要看达尔文的那些岛。
我去过达尔文岛啊，格拉帕戈斯，我觉得有趣极了。
对。
可是我不会得出跟达尔文一样的结论，而且我已经知道了达尔文的结论，我再去印证，我也觉得不没办法那样印证啊，所以思路不一样。
对，对，就是我们只能讲说每个人基本上的话，他用他的态度，他用他的想法。没有那个一统的天下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以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学习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老师跟学生啊。坦白说，因为我只是在学我自己的，那你们在学你们的，对不对？那有真的比你们知道多吗？其实没有，我们只是
各自在。读的书比较多，而口才比较好，就我们大家听了
口才恐怕是
很
不好。
我本来不懂的东西，经过老师讲，我就觉得懂了。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又沉默寡言的人。基本上我也不太会说话，那国语不标准，又很害羞。对 OK， 那再继续哈。
搞笑第一。
这个我之前在基督教，他们真的以为我是哑巴，因为我看起来都好安静啊，我从来不讲话，
从来不讲话，
每个人都来教我哦，这个是怎样，那个时候我都数，就一直点头讲。他们说哦，这个人超好的，真 nice，
都听我的话。
是，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他们错了。OK， 好啊。那第三个就谈到，这个科学哈、哦、对第一因的研究。不过科学对第一因研究，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其实是。真正来讲，你如果要研究第一因的话，是非常的非科学，而且非常哲学性跟神学上的问题的。
那第一因是第一个因素，
就好像到底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嘛、啊，那就是所谓的第一因嘛，哈、哦。第一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看赛斯，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那是个意念的结果，意念物质化的结果。可是当他是带问题的时候，答案当然跟问题是一样，因为他只是想要去知道这个意念如何物质化。那假如说他要知道如何物质化，他在他变成物质化的时候，鸡跟蛋是同时发生的。
那他自己讲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自认如此熟悉的宇宙， 究竟是为何进入了存在，而那个开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是，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下一节的一个主题，在开始之前，也就是我们进入梦进化价值完成正式宣布，我们进入了它的第一章，在开始之前。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是在写序言。
对，
我们现在在讲的是那个序言里面的注解。
对，
我觉得这里有几个东西也是很有趣。他说，做任何喜欢做的事来帮自己充电，因为充电能够增加创造力。然后说，基本的创造力有他自己的时间。然后那个鲁伯问，约瑟问赛斯说，鲁伯今天胸部、背部和身体的感觉好像电脉冲一样，所谓 electric pulsation 啊，它是怎么回事？那赛斯说，因为他不准自己休息，他一直在给身体踩刹车。我觉得这几点呢很有趣。
是啊，但你看哦，他提到哦，比如说他，你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说，我尽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因此我就会有更多的力量，对吗？
是。
好，
充电了。
充电了，那充电了以后，我就有更强的创造力。
是。
那这个是不是我一，这是我们一直从头到尾在提的东西呀、啊？你有一个身体，那你身体必须要经过运动，然后身体很强壮，对不对？那因此你可以爬山，你可以涉水，可以做所有的事。你赚很多钱，所以你有钱可以去买房子，去买车，对不对？那难道你的二十一克的灵魂体，它都不需要吗？它不需要运动吗？它不，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运动方式就是，它一直在组织它自己，它一直在做它自己喜欢的事情，因此它的意识细胞就一直在生长，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那生其心从哪里来？无所住，喜欢就好，对吗？那你运动的时候是说喜欢就好，人家要配你钱，说你在那跑步一个钟头，然后来领50块，有吗？没有啊。
那老师，有一些人问我一个问题，说那我每天要上班，我就是不喜欢去上班，可是为了要活下去，我又必须要去赚取我的生计。那这个时候你一直跟我讲做我喜欢做的事，
好啊，
这不是一直在让我
来看看
哈、
哦？对，第一件事情是他觉得他不去上班就没有工作，这是不是很强的恐惧？
就
没有饭吃，会不会是一种恐惧？
那会不会是一种事实？
哦，好，那就要看，如果他真的有信心的话，就不会是个事实。因为你看阿妮塔·摩加耶，他提到说，你看我生了癌症之后，我老公失去工作，没有工作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呢，他被 fire 掉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只好搬到一个比较穷的地方。他说，我好高兴在那边，而且我觉得那个地方，我因为等于是我把所有的那个部分呢，我从我内心里面去除掉，我没有恐惧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赚更多钱，而且我发现我的力量更大。
那会不会他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那有些人会说，那会不会我就没有他那么幸运？因为他有濒死经验啊。
好
啊，
那你再否定一个东西，就是信念跟情感在创造实相，你在否定这个东西啊。我如果
我没有在否定，其实我是蛮相信 Anita Morjani 跟您说的这个、
啊、
只是说我有朋友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卡住。
对，因为他有恐惧的，他要消除恐惧再说。如果他消除恐惧，他甚至不是要说我带着一个恐惧的心去看看，哦，如果我不去工作的话，我就没有饭吃了。有这种事吗？在美国有人饿死吗？
可是他不愿意做乞丐，他就要自己去赚钱。
不会啊，你就有这个社会安全级的社会福利金，我跟你讲多的是。我不晓得认识多少人都在靠社会福利金在生活，都有，更何况你不可能在美国没有一个饿死的人嘛，而且拿的社会福利金还不小。
那有人说，那我在台湾或我在大陆呢？
一样啊，我跟你讲，你知道真正有信心的，他甚至于说我不执金银，这是佛教，我钱我都不要了，然后呢，我什么一个钵去要换就可以了，而且他吃得肥肥，你看佛陀是胖胖肥肥的，对吗？对不对？
千家饭，孤风万里云。
那他两件衣服替穿，因为还要洗，所以要两件，对不对？然后一个钵，他一辈子这样过，然后他是不是钱能放在创造上？他根本不担心任何事情了嘛。好，啊，如果真的有那种真的信心的时候，坦白说，连不吃饭都可以活，哎，对不对？很多人不吃饭都可以活，那个一年半载都没有吃饭、没有喝水的人，他们都活得很好。修行者，对啊，修行者嘛。我要讲的意思是说，真正你有信心的话，连死亡也，死亡不是一个生的开始嘛？你的生跟死到底是你在控制的，还是内在？你要去弄清楚这一点。那如果连这个部分，连你死都不怕的时候，你内心如果没有恐惧的时候，你内心所产生出来的力道跟强度，你怎么会做任何事情是不行的啦？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是内在在创造的，然后我们就安就好了，不用担心。
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情感在创造外面实相。那为什么你看不清楚？是因为你有好多好多的恐惧，然后你因为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这对自己的信念上，所以你以为是外面的环境在影响你。如果你一直以为外面的环境在影响你，你就有那种行不得的那种痛苦。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像我们在今天这些课程一直在提到，就是你的情感跟你的信念在创造外面实相，而且经过梦境不断在操作。他这里不是告诉你说是梦境在操作，在梦境里面用你的情绪跟信念去创造外面的实相，让你去体验。如果你真的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生跟死你又怕什么？因为没有事情是真的永恒。你如果真的死的话，马上又可以投胎，又20年后一条好汉呐、啊。
灵魂永生。
对啊，那现在重点是，如果你一直守着那个不敢动的时候，首先你的创造力没有，你得不到后面的力量。好，就像刚你念的那一段，就是我没有一个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呢，我呢一直发现到说，我那能量输不出去，舒展不出去。这不是我们上一节课的课程吗？在梦中每天他给你一日粮，这一日粮本身。你如果输不出去的话，挤在那边呢、啊，然后再来就没粮，因为你自己看不到真正它的表现了、啊。然后你跟后面断绝，结果后面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呀、啊，啊，你也不知道后面在哪里，你跟后台后面的源能量来源断路了、啊，然后就越活越绑，越害怕越绑自己，越害怕越绑自己，绑到后来就是觉得说，如果不去工作会饿死啊。你知道英国有一派的人，他是放掉他所有的拥有很多的财产，全部把它放掉。他只做一件事情：我替你工作，然后换吃跟穿。
就是那德国那个没有钱的富有人生。
对啊，那可以，你可以体验很多你想体验的事情。对啊，如果你真的看透这一点，哈，意识是由内而外的，它是由内而外在创造，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无所恐惧啊。
那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不恐惧这样做，那是很好。你如果恐惧，那你要照你说的那样做也很好。重点是，就不要抱怨就好了，是不是？
重点是，如果你要过那样人生，是你的选择。你要看，那是你
的情
感。
真的高兴的话就好。
这不是高不高兴的问题，是你的信念跟情感就是物化的结果啊。对啊，他，你如果还是那样的话，那就这样子啊，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对啊。啊 ，OK。好，那我们来看，在开始之前哈，他这里提到了，他说特创论也好，或什么样也好哈，没有任何一种信仰系统足以对实相有太详细的解释了。那他说很好笑哈，他卢博士说呢，啊，你必须要小心那些家伙哈。那些特串会牵着你的鼻子走，如果你不好好思考一下的话。他说好笑的就是很多人对赛事的思想也一样的有这样的看法。坦白说，你今天写赛事也真的不要被赛事的话牵着鼻子走嘛，赛事也一直叫你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嘛，你也不要被我的话牵着走嘛，都一样的嘛。好，那我们就进入真实的课程哈，好啊，剩10分钟。好，那这里提到说，宇宙昨天将开始，宇宙明天已开始，这个都错了吧？我们按照文法上来看，昨天已经过去了，怎么会将开始？但是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昨天将开始有错吗？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昨天将开始没有错吧？那明天已开始，还没到了已经开始，那当然也没有错，因为它已经必然会实现了、啊、所以一切的话变成，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那么其实是没有错的。所以有很多人在讲说，哎呀，特兰提斯到底是前面的世代还是说未来会发生的，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吗？对啊，如果它只是个意念的动作的话，你慢慢去看赛事的思想，我可以指给你们看， 其实坦白说都没有不一样，因为那个都是感受的问题而已。那随时都不断的在变化，不断在感受新的东西，而所要感受的东西它不断的变成新的一个沿途，它不断在继续创造。所以有或没有它都没有时间的概念来讲的话，那至于说它是上个还是下一个，这不是时间感嘛？所以宇宙从昨天将开始，或宇宙明天已开始，所以这两句话是没有意义的，然后会把你们的时间感完全搞乱了。但是如果说宇宙在某个遥远的过去开始，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你要去探讨说，那现在宇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挖到说啊，几万年前啊就已经有枪啊，啊几万年就已经有手表啊，结果坦白说，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啊，时间是同时性，所以感觉不是都是内在一念的感觉吗？啊、哦。好，所以事实上这两前面那两种说法虽然是不合理，但是暗示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是时间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哇，天哪！你要不要好好去体验这一句话？你拥有的时间，它只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你活在人间，不管你结了多少年，过去多久，未来多少，你不觉得那个仍然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吗？你把自己创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啊。好，如果你觉得很悲惨，你怎么把自己创造这么悲惨？好，那时间它只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那不然的话，你上一层不就没有时间感吗？你去看梦境，不就没有时间感？你一下又人家的这个太太，又明天又人家的先生，一下又人家的儿子，对不对？那一下又是一枝花，一下又是一枝树，那你有时间感吗？没有吗？那对梦中来讲的话，它这个都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你必须要有个东西才能创造嘛。我必须要有个地方，有个时空，我才能创造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时间，这是一个赛斯很独特的一个说法。时间本身，它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时间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思想的过程。那思想的过程是什么？它思想物化的过程，自我的过程，对吗？好，那所以时间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那你假如说时间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的话，你真的会在乎生或死吗？时间它是拿来做创造性的架构，就好像有一张纸你可以在上面去画图一样嘛，对不对？那这张纸你看了那一张纸，你觉得你在那边画图，可是在画之前你是不是在你内心里面已经结构那个图像的，所以你把它画出来，对吗？所以你有一个图像，所以你把那个图像物质化，那必须要透过什么？必须要透过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叫时空。所以时空是一个意念外显的结果，所以我们说物质世界是一种投射嘛。所以时间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各位，时间只不过是创造性的架构，好或不好，真的重点是在什么？在当你怎么会利用你这一生当中怎么去做创造性的架构？你能拥有什么吗？你能固定哪一个吗？对啊，你能固定爱情，还是能固定金钱，还是固定年纪，还是固定你的任何想法，还是固定任何的情绪？没有吗？因为它不够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啊。你能固定哪个年纪吗？对啊，所以时间跟空间在某个方式来讲的话，是你们的家具。有没有像是宇宙家，就好像一张纸一样嘛？你拿来创造，对不对？你有一个想法啊，我想弄个 桌子，我弄个椅子。时空是宇宙的家具，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所以对时间一刻一刻过去，
其实只是拿来用一下而已。
对，拿来用一下，它是个创造性，是个架构嘛。哦，比如说
宇宙家具。
对，比如我欠你50000块钱好了，那我说我欠你，那你说你写张纸给我，对不对？
好好还吧。
那我拿一张纸写了五千块钱，50000块钱，那这个纸是不是一个架构，拿来表示我跟你之间的这个默契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架构嘛。那一样的时空本身，它是来表达你的意念的一个部分。所以是什么东西在作祟？是想法在作祟，对吗？你的信念在作祟嘛？信念碰到实际的东西才会生情感嘛。所以时间是时空是一个情感跟信念所创造出来的架构啊。不是利用这个架构所创出来的感觉啊。好，好，那这里来讲的话，他说对时间一刻刻过去的本身的体验是属于你们心理上的黄金一样，就好像挂在钟表上一样。好， 所以当一旦科学和宗教要到里面去探索它的起源的时候，他们会在过去里面找到它。为什么？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时空，把它当个坐标嘛，所以你到那边去找，哦有啊，我小的时候，哦有啊，但是事实上什么，它就是一个心理房间啊，就像挂的钟表一样啊。你钟表时间可不可以拨，可以拨快跟拨慢可以吗？我现在12点了，我把它拨5点可以吗？可以吗？好，所以你时空要怎么拨不就都可以吗？你只要换上一层的话，你可不可以重新再出生？可以啊。我重新再来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今天这时间是不是好像是个加减，哒滴哒滴哒，它一直走，对不对？那你以为它是不可以动的？可以啊，你要看要到几点不就可以几点吗？哦，那一样的情况，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它是一个什么创造性的架构？你要创造什么呢？把你的信念跟你的情感物质化嘛。所以你要去找，可以啊，可以找到啊。可是宇宙现在正在被创造，而且根本就没有过去跟未来。那你也是一样，你这一刻正在被创造，所以也没有过去跟未来。如果你是在创造里面，你没有未来，你怎么有可能有恐惧？你不把未来当未来的时候，你每一刻放在现在正在被创造的这个角度，那个当下是威力上，你怎么有可能有恐惧？你怎么可能有不安？你怎么有可能有不安全感？因为这是一个心理房间，是一个创造性的架构，那你就担心什么？好，你担心的是你拥有东西会不见嘛，对不对？那坦白说，没有东西真的可以让你拥有，不是吗？呀，所以以你们的说法，创造在每一刻发生，而时间的幻象本身也在现在被创造。好，总而言之，你看到的时空它就是个幻象，像钟表那样是个幻象。好，我现在有一个 iPhone， 然后我可以换所有的手表嘛。好，现在我是用 mini mouse。那等一下我可以换别的啊，它就是个幻象啊。啊，所以因此之故哈，时间，一个时间性的方案，其本身也是相对的在寻找宇宙的起源，多少也是徒劳无功的。你去找，你找，因为你们的现在或当下这一刻只是一个心理上的平台啊，它只是个平台而已。那如果是个平台的话，似乎宇宙是以某种能量的最初爆炸点开始，而进化派却不能解释其原因。啊，这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哈。那宇宙如果在很早以前有大爆炸，那它为什么会爆炸？那爆炸之前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你在找第一因嘛，你在找时空嘛，时间的最初起源嘛。但是真正来讲是，一个意识他想要物质化，然后他得到胜利，他把它物质化了。就好像你有个想法想要去买便当来吃，对不对？然后你突然间觉得你有钱了，你去买了便当，那便当真的被你买到了。好，那有人在卖便当，有人拿钱去买，所以诶，买了便当了。那一样宇宙的话，那当时只是个想法，都只是个想法，没有办法物质化。然后那一刻呢，诶，想法大量的变成事实了，想法大量变成物质化了，所以那就产生所谓的大爆炸理论。所以某种能量的最初爆炸开始，好，进化派不能解释其原因，那不过是想法物质化嘛。那想法物质化就一直在解释着我们刚提到的第一嘛，不是鸡先生还是蛋先生，因为鸡跟蛋都是想法，对吧？它是同时想好了，所以它一开始有爆炸的方式，不只是鸡跟鸡，有鸡蛋就有鸭，就有鹅，就有吃鸡跟吃鹅的人，那就有反正被鹅跟鸡吃的动物 的这个菜，好，哦，然后就有那个环境。总而言之，它就不断在演化，不断在演化，不断在演化。但是一个想法，这一个想法，一个想法，最后一个想法。所以为什么互质村会有那个化学物质说，哎，这个吃进去之后，它把你的身体变成一滩果汁，然后吸进来，对不对？那谁在做那个化学事？就是不断的有新的想法，不断有新的想法。我们是骑乘在这个想法上面了。OK。许多虔诚人相信一个神存在于较大的实相次元，他创造了宇宙，而他自身却在这个之外，他启动了这个创造。这是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像很多宗教他都是这样的说法，好像神是在一个 你之外的东西吗？哦，可是其实他们也大概知道说，哎，神在你心中。可是他们所说的神在你心中，却又不像，对不对？神在天上，对不对？你看所有的祷告都是我在天上的父，对不对？你不会说我在心中的父，不会吧？你没有人这样说啊。他明明在你心中，不是讲神在心中吗？那为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呢？对，所以他在做创造，好，那他创造了宇宙，然后他自己是在宇宙之外，好，所以许多人跟随两上面的两种信仰的其中一个，一个就是神创造宇宙，一个是爆炸论，对不对？那不管哪一种，哈，他有一个状态就是，哈，好像你的摩托车会变旧，然后汽油会用完一样嘛，因为这宇宙必然会耗尽。那有人跟你讲，哦，地球还有多少亿年，它就不会再花光了嘛，对不对？因为他认为是，你是那地球的那个光又是当时谁给它加油的啊？怎么会烧起来？那些氢气啊，哦，爆炸，怎么来的？哦，那我们坦白说，我们在很早以前都在担心说，啊，如果这个地球的石油很有限，对不对？啊，用完的，啊，车子那么多怎么办？可是现在慢慢就发现到说，有一种电池啊，然后充一下电的几分钟，然后它就可以跑几百迈啊。
其实从这件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很多担心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对，因为到时候就有
都说自然会解决的，
不一定是电池，有可能在其他的方式上，你了解这个次元能量的应用，对不对？甚至时空的转移，对不对？这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嘛，要，所以能量会耗尽。那换言之，现在赛斯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你是因为是在每一刻被创造，所以你每一刻被更新。这就是我之前在提那一本书，对不对？清理你科学之桥。那大卫伯姆就说呢，按照我所了解的量子理论，所有衰老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啊，因为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啊，而且是一个内在次序，那怎么会老呢？能量怎么会消失呢？怎么会有健忘症，然后什么事情都变没有办法记忆呢？怎么我的腿会没有办法走路呢？怎么我会好像白头发越来越多？那是因为什么？心态吗？信念吗？群体事吗？但是如果你跳开了这个呢，你有可能越活越年轻啊，所谓的延因啊，对不对？它不是被耗尽能量啊。如果去耗尽能量的意思是说，那一个人是有没有人在讲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有没有人就是啊，他怎么越看越年，越活越年轻？因为他好喜悦，对不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像摩托车，它不会自己坏了自己修复它自己，可是你会啊，你拉肚子不管它两天后就好了。你摩托车如果砰砰砰不能控的时候，它会自己好吗？所以对不对？所以能量不会耗尽，能量它这里重点是在刚才那一句话吧，宇宙在现在这一刻重新被创造，每一天都是重新来，你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每一刻都能够拥有最大的能量，你信吗？而且是一个信念创造实相的部分。好，所以这完全不同于前面那两三个想法嘛，哈。所以他会觉得能量会爆炸，以确定的科学十分相信，现在没有能量可以被创造或毁灭，只会转换形式。这就是牛顿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啊，就质量不变定律，对不对？质可以变能，能可以变质，不管你怎么换，反正它就是不会变化。啊，你把木炭烧了，它在空气里面它会变成新的东西，然后木炭会重新变成其他东西，那是一个能量变质量的部分。可是赛斯不是这么说，哦，赛斯说你在任何一刻只要你有某些信念，他就会补充新的能量，因为神爱你啦，一切万有爱你啦，一切万有希望你表达你自己，因为那个你在表达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想要的，他想表达的，他会像孩子一样关切你，他会在每一刻照顾你，他会随时给你补充你的能源，只要你有想法，你的想法如果没有阻碍，没有恐惧，他就会物质化。好，在每一刻你就重新再创造，不是热力学的第一定律，不是质能不变而已，意念可以启动能量变质量，那意念可以增加能量的来源。好，那如果把能量跟物质 视为一体的话，哈，这是科学了，哈，只在不同环境下显示不同的样子。但这样子是这样吗？那你有新的想法，不是有创造新的东西吗？哦，所以以某种方式来讲的话，科学跟宗教都在谈一个客观的宇宙被创造，它不是主观的。但是主观的是什么？我的想法就可以创造宇宙，对吗？一个想法可以创造你的世界吗？这是个客观的一个创造论，那不是一个主观的创造力。它不是神创造它，就是在一个最初的能量爆炸之后，物质以某种不可解释的方式形成，所以以一种尚未被解释的方式，意识是由那个实物质显示出来的。实物质怎么会有意识呢？对不对？它是实物质嘛，哈。但是其实是有意识，所以把物质变活嘛。像如果你的身体，你去看那些已经过世的人，他就差一个意识而已啊，差那21克，对不对？他身体就没啦，就坏啦。所以是意识在操作那个形式嘛。所以反之呢，意识形成物质，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什么科学所说的那种东西，是意识在形成物质。所以你有什么意识形式，那意识形式就会化成能量，而能量就会化成物质。所以意识操作能量变质量。好，所以如我先前说过的，每个原子跟分子有它自己的意识。好，这赛斯的一个基本理论，就像我们的身体，它悬挂在那个可能性场里面，它是原子跟分子所造成，而原子跟分子因为它都有它自己的意识，而且它有宇宙意识，所以你有什么想法，你的身体就会变化成那个样子。你有什么想法，你的身体就会变化什么样子，跟药物无关啊。所以意识、能量、物质是同一个。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意识、物质、能量是同一个。为什么？因为意识启动能量变物质，啊，意识就是能量，意识就是物质，意识直接化成物质，意识直接是能量。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有恐惧意识的人，他当然会跟你讲说，我如果明天不去上班，那我就会饿死。这是结论式还是？这是个结论式的说法，而这结论式的有没有蛮符合他的意识形式，对不对？他没有去工作就饿死吗？是这样吗？一定吗？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意识、物质、能量是同一个，而意识发动了能量变成物质的变化，不是这样讲吗？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吗？所以以这种说法，你们的宇宙的开始是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话呀？我既然可以拿钱到外面去买便当吃，这个意识啊，这个物质世界是你的内在的那个能量，那个意识形式化成能量，然后既然能够化成物质，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既然能化成物质，高兴的不得了啊！所以你说什么是第一音？来，这里就是第一音的宇宙，好，开始拓展的一个胜利。好，意识拓展一个胜利，就这个宇宙它有个意识，而这个意识既然可以变成物质了，就好像你发现一个方法，好，可以在当一个小朋友发现原来他可以在墙壁上画画，拿妈妈的口红，也就是我女儿小时候做的事情，可以在墙壁上画画，这是一个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他们这个都是非常精华的东西耶。宇宙的开始是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宇宙的开始是意识拓展的胜利。这个是这一章的主题是什么？在开始之前，那它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这一句话：宇宙的开始是意识的一个胜利，宇宙的开始是意识的一个胜利。各位把这句话真的牢牢的记住：宇宙的开始是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那你的出生是不是你的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呢？你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呢，现在你既然可以，你的内在有一个想法，它既然能够顺利的拓展出来变成意识，是啊，你会痛，你会担心，但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你意识拓展的胜利啊，你怕什么呢？好，然后意识协会的将自己转译成实质的形式。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因为这几句话它等于是破题了。好， 什么叫再开始这样？什么是宇宙的开始？是意识协会的将自己转移成实质形式。各位，这个地方画三条线啊，意识协会的将自己转移成实质形式，所以有物质化。好，那宇宙的开始就是意识协会的将自己转移成实质形式的一个拓展的胜利。你突然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的想法，对不对？一个人从来没有唱过歌，到空山幽谷的时候，突然间啊，然后回音啊，哦，好玩，然后就一直哦哦，你说哦哦，你突然学会了一个，你发出某个声带，然后那个地方会回应给你，你突然间发现你的意念可以 echo。用物质的方式 echo 回来，可以用物质的方式转移，可以回应回来。原来你的意念可以物质化耶，怎么物质化呢？原子电子让它成型。好，什么叫做开始之前呢？什么是宇宙的第一音呢？就是意识协会的将自己转移成实质形式，而是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那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所以在每一刻都开始，所以它不可能老化，不可能用尽。好，它不会能量被消解，因为是意识协会的将自己转化成物质形式，哪有像特串路讲说那能量就会用尽，除非那个意识产生说我要让它用尽啊，不是吗？我是用意识产生能量然后变成质量啊，所以这个是一连串的东西啊，是一个意识产生能量变质量，是个意识产生能量变质量，是个意识产生能量变质量，是个意识获得协会把它自己转移成实质形式的一个意识拓展的胜利。所以各位，你们的存在都是意识协会的把你们化成现在的你，这就是所谓的第一音，所谓的在宇宙之前的开始，所谓的大爆炸。为什么会爆炸？因为意识协会的把自己转化成实质形式，所以不断的转化下去，太好玩了，太好玩了！我既然可以用我的想法就可以化成实质，那我一直玩下去，一直玩不停，然后玩到后来就玩疯的啦，你知道吗？原来是，你知道像以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哎，你用山上有人拿个旗帜，然后用个旗帜的上下左右这样，然后告诉你他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那后来就发明说用灯泡也可以嘛，啊，灯泡八个灯泡一明一灭就代表什么意思嘛，对不对？然后就发现，哎，灯泡可以变成。哪个灯泡变成哪个文字，哪个灯泡它象征什么符号，对不对？然后八个变十六个，十六变三十二，三十二变成六十四，这就是所谓的电脑，不是吗？然后因为可以用这个灯泡，小小灯泡的明亮就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的话，你们现在有没有处在这个世界的？哎，用灯泡来显示物质状态的一种现象，你有没有用灯泡再看看所有的你现在人生的事情？你每天没有抓手机吗？没有打 LINE， 没有打 Facebook， 没有打那个 WeChat 吗？那些东西是什么？灯泡，一闪一灭。各位了解吗？所以一个小小的旗帜变成灯泡，灯泡变成信号，信号变成文字。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必须要一个很大的电脑中心，然后要写一个 program 的时候，要先打成那个打洞洞，然后打洞再放到所谓的电脑，然后就产生哦。又跑出来没跑出来，我只知道跑出来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就跑电脑了、哦、对啊。那到现在的话，每个人小孩不到一岁就开始 会玩电脑了，对不对？那那个电脑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个灯泡的一闪一灭，然后现在用64个灯泡用一闪一灭来代表一个信号。既然这样可以弄到什么，可以看电影啊，可以唱歌啊，可以写 email 啊，可以传照片啊，可以传很多心声啊，可以留好多的文字，很多意念啊。那你看这个一闪一灭的东西，是不是变成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把意念化为形式的一种方式？那你有没有从这个电脑当中变成协会的转译成实质形式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有没有？那一样的，一切万有它在内在的时候，它是协会的哦。原来我这样的话，可以把我的意念直接化成物质形式，在物质当中用时空的方式来表达。各位，这有多大的领悟啊！各位，你有多大的领悟对这一点啊？ 原来在世界的爆炸，世界的开始，一切的开始，人生的开始，人间的一切，它都是一个意识协会的将自己转译成实质形式，像你在用电脑的那个灯泡把它变成图片，变成每天在看的电影，然后现在在做的演讲看的图片，都是意识协会的将自己转译成实质形式啊。有没有叹一口气？哦，好了，我们今天就到了12点。丁山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就停在这里吧，因为这里蛮精彩的啦。我想就停在这里哈。各位去想想看哈，不是透过灯泡，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声、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眼睛看到的美跟好，所有的知识，透过这个灯泡的一闪一灭，变成实质的形式吗？那我们的内在也一样啊，它本来不会啊，那突然间它学会了某种东西，然后把它的意念化成实质形式。那你再问，到底是猴子变成人，哦，鸡先还是蛋先？没有啦，那是意识化成形式了。
解决了一个千古以来解决不了的纷争。
对，好，
很方便。
好啊，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就停在这个地方，我沉默寡言，好，然后温文儒雅的人来讲这一段话。好，谢谢大家。
谢谢查老师，谢谢大家。